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甜心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新约导论第46课，亚波罗牧师继续讲以弗所书，要谈的是基督徒的行为，在教会中，在个人生活中，在家里，在工作环境中，都该有怎么样的行为呢？来，我们听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以弗所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里告诉我们教会的本质，我们得救的缘故和我们得救的目的，更感谢你在下面三章里面向我们讲述了教会在地上应有的行为的准则。求你让我们今天学习的各项原则都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实际，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就像保罗所有书信都有一部分讲理论，一部分讲实践一样，以弗所书构成一个典范，就是理论与实践各占一半的篇幅。所以如果罗马书被称作是重在系统神学，那么以弗所书就应该被称作是重在实践神学。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以弗所书的后三章的总结。因为纯正教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有端正的生活，因此保罗接着便教导以弗所人要怎样实际行出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名分，好以此荣耀神。从四章一节到六章二十节是以弗所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信徒的行为，这也是本书的实践部分。在以弗所书讲论实践的部分，保罗就如何把信徒在基督里的位分和属灵福气在行动上落实做了详细的教导。他的阐述主要有五方面，在这些方面信徒的身份必须在行为中反映出来。在四章的一至十六节讲的是在教会中，基督徒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保罗在此强调合一的心思和意念，同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而神赐给教会那些满有属灵恩赐的人，例如牧师教师，则要专心预备及装备神的子民，叫他们各尽其职，加入到事工当中，使教会建长，在基督里得以建立。只要每个信徒都尽自己的本分，在爱中建造基督的身体，就会在基督里长进成熟。四章的十七节到五章二十节讲的是在个人生活中，信徒还需脱去旧人即老我及其所有邪恶的态度和行为，穿上新人或新我。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新人的特征应在圣洁的品格、端正的言语、正直的作为上显露出来。信徒行事为人当有智慧，像住在黑暗世界里的光明之子一样，总在查验学习如何行出神所喜悦的事。要活出一个彰显出基督生命的生活，秘诀就在于要被圣灵充满，即由圣灵带领，被圣灵掌管，受圣灵影响，从圣灵得力。圣灵是已经内住在信徒里面的了。从五章二十一节到六章四节讲的是在家里，基督徒在教会里的位分也应反映在家庭里的关系中。当中首要的原则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要存舍己服侍牺牲的精神爱自己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儿女要听从父母，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六章的五至九节讲的是在工作单位，我们要谨记着保罗在工作方面的教训，虽以主仆关系为题，却同样适用于雇员与雇主的关系。雇员要全心听从和服侍在上掌权者，好像听从和服侍基督一般。掌权者也应尊重自己的工人，不要偏待他们。六章的十到二十节讲的是在属灵征战中。最后保罗集中讨论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属灵的征战。基督徒不是与人征战，乃是与撒旦及其率领的恶魔这等邪恶势力征战。要在属灵征战打美好的仗，信徒必须依赖神的大能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凭信心站立得稳，来抵挡撒旦的攻击，靠着圣灵随时总在为自己和其他信徒祷告祈求。生活其实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必须在属灵的层面用属灵的武器来打这属灵的仗。第六章的二十一至二十四节是全书的结语，保罗以祝福做结语，祈愿平安、仁爱、恩惠归于所有爱耶稣基督的人。以弗所书确确实实是给教会和每个基督徒的一本指南，是纯正的教义和端正的行为的手册。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以弗所书有着非常对称的结构，如果分为三部分来看，第一章是神对教会的计划，二至三章是神如何实现神对教会的计划，四至六章是教会如何针对神的计划进行回应。这是一个一章、两章和三章的渐进式结构，每一部分都以一段祷告做总结。如果是分作两部分来看，那么前三章是讲理论，后三章是讲实践。这是一个三章对三章的对称性结构，前后都各有四个部分。第一章是讲教会蒙召是做基督的身体，对应四章的一至十六节讲如何在基督的身体里合一。二章的一至十节是讲神让教会如何在基督里活过来，对应从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节讲教会应如何除去裹尸布而穿上纯洁的新装。二章的十一至二十二节讲的是神使教会在基督里合一，对应五章二十一节到六章九节讲基督徒如何在各种关系上寻求和谐。第三章讲基督得胜的奥秘，对应六章的十到二十节讲在属灵征战中得胜。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章一节到十六节讲基督徒当行在合一中。四章一节是对以弗所书后三章的总结，即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与第一章里面讲教会是被圣父拣选和预定，借着耶稣基督得神儿子的名分相对应。四章的二至六节讲合一的基础，与第一章讲教会从神得到各样的福气是从圣父、从圣子和从圣灵这个顺序相反。第四章讲行事与蒙恩相称是先从一个灵开始，到一个主，再到一个神。基督徒个人的谦虚、温柔、忍耐和互相之间的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都可被理解作是一个灵。至于一个身体、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都可被理解作是一个主。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乃是指的父神。基督徒既然是共有一个圣灵，也就应该圣徒相通，不仅个人的品格变得像神的模样，而且互相之间的对待也应当像三位一体的各位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地位平等、角色不同，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为一个共同的目的互相合作。凡是从圣灵重生的基督徒都是普世教会的一员，而普世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复活的基督现在在天上，但他的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却在地上。教会既有属天的身份，又有属地的职责。基督徒的同一个指望就是将来一起身体复活。一主是耶稣，一信就是信基督的名，以及随之而来的给基督在自己生命中的恰当地位。一洗可能是指信主时的灵洗，但更可能是指水洗，因它的意思包含着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这就带出了使人得救的信心不光是认同于基督的死，因此罪得赦免，而且也认同于基督的活，也就是生命得改变。一神自然是圣父，但最奇妙的是圣父借着圣子住在我们当中，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之内。神不仅是超越的，而且也是切近的和内在的。七到十一节讲合一的恩赐，就像每个人在出生时从父母得到某种能力，在以后的一生中有所发现并发展。每个基督徒在灵里重生时也从圣灵得到某种恩赐，以后需要发现发展和使用。八至十节引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说明基督徒的属灵恩赐是得胜的基督凭他的恩典白白赐给的。对于这里升上高天和降在地下的具体解释有多种，但那不是经文在这里的主题。十一至十二节是新约圣经中最重要的经节之一，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列出了五种有属灵恩赐的人。使徒与先知是早期教会独有的职位，使徒是被耶稣基督差遣并且是复活的基督的见证人，新约的先知是在使徒的权柄之下，然而直接从圣灵得到信息传讲给教会的。在第一代使徒去世和新约圣经确立之后，这两个在原来意思上的职位已经消失了，然而还可以以某种广义的形式出现，如宣教士可以被算作一个教会的使徒，而按照圣灵的指导讲明圣经的信息也可以被算作是一种做先知讲道。传福音的是一种特殊的传道人，着重于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工作倾向于建立普世教会而非地方教会。而从圣经原文的结构上看，牧师和教师似乎是指同一个职位的两种不同方面，即地方教会的领袖。他的职责一方面是牧养，即照顾群羊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教导，即引导群羊走神的路。所有的牧师都应同时是一个教师，而每一个教师都实际上是学员的某种意义上的牧师。这些有恩赐的人并不是基督的身体的建造者，他们的目的是成全圣徒，原文的意思是装备，让他们各尽其职，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基督的身体的建造者是各位新约圣徒，而有恩赐的人的目的是为了装备他们并引导他们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十三到十六节讲的是合一的目的。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此建造基督身体的目的首先就是让各位圣徒在主内认识真理，扎根建造，生命渐长成熟，满有基督的样式。十四至十六节解释了何为在主内长大成人。首先能够有属灵的分辨力，不再被异教异端和错误教导的风刮来刮去。其次每个人都能够学会在仁义两方面的平衡，用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就是真理，不凭爱心而说的真理是粗暴的，而没有真理的爱心是虚假的。恩典与真理都是从基督而来，基督徒若有基督的形象，也当学会仁与义两方面平衡，真理永远与爱心平衡。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是指个人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都听命于耶稣基督的思想和意志。最后是各肢体之间照着各自的功用彼此相助，使整个基督的身体渐渐长大。最后一句话，在爱中建立自己，讲到了基督身体传递营养的血液就是爱。从4章17节直到5章20节，主题是讲基督徒应当行在光明中，这是对应前面讲理论部分的2章1至10节，讲神如何使教会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既然我们已经从死中复活，就不要再穿着死人的裹尸布，就是救我，而是要穿上新人。这就是对应后面讲实践这一段的主题。这一段也可以被分作信徒的原状、神的工作和神工作的结果三部分。4章17至19节讲信徒的原状，是与外邦人一样存着虚妄的心行事，良心丧尽，放纵情欲，贪情各样的污秽。这话针对1世纪的以弗所城的教会可能特别有意义，因为那里有异教的亚迪米神庙和淫乱的生活方式以及邪术等影响。不过别处和今天的基督徒却与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信徒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4章20至24节讲的是神的工作，基督徒已经学了基督，也就是学了他的真理，神就已经在他们里面造了一个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重新建造的，不像以前从亚当继承下来的有神的形象的旧人，却因着私欲而逐渐变坏了。这新人是没有堕落的本质的，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按照约翰一书的讲法是不能犯罪的，然而是按照基督徒个人的决定才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从4章25节到5章20节都是神做工的果子，也就是当信徒决心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生命将发生的改变。首先4章25节是提倡诚实，要弃绝谎言。26节讲是要控制愤怒，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说明生气本身并不一定是犯罪，就是神也对人的罪有愤怒，然而不按神的方式爆发的愤怒就是犯罪，在心里隐藏愤怒也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最好是当日的问题当日解决，学会赦免和遗忘是基督徒生活的最重要的一环之一。28节讲弃绝懒惰和偷窃，要努力工作，多挣并且多给，拥有的目的是为了施予，因为施比受更有福。29至30节讲要撇弃污秽的言语，只说洁净的、造就人的、对人有益的话，免得让圣灵担忧，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当我们有污秽的思想和行为时是非常难过的，他已起誓永不离开我们，然而又只做我们愿意叫他做的事。圣灵的大能、忠实与温柔都是他的真实的品格。31到32节讲要除掉内心的苦毒，学会饶恕和怜悯，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5章1至2节开始更多从正面讲，要效法神，要凭爱心行事。3至6节讲要按照圣徒的体统行事，一切污秽的和贪心的连提都不要提。注意这里的重要声称，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凡是传讲信主之后不必悔改的人，都是说虚浮的话，也是将承受神的愤怒的悖逆之子。8到14节讲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要主动的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而那暧昧无意的事虽要责备，却不要当众多提其细节，免得给人以夸耀罪的感觉。因此得救虽不是因着悔改，得救却一定会造成悔改， 但悔改不意味着一定要当众认罪，更不意味着要炫耀自己犯罪的细节，而只需有生命的改变。15到17节讲要谨慎行事，要确信自己的每件作为都是智慧的，是有效率的，是在神的旨意里的。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效率是从摆对优先性而来，而明白主的旨意是从明白神的话和体贴圣灵的意思而来。18到19节给出了新约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命令之一，就是要被圣灵充满。请记住，圣经从没有命令基督徒要受圣灵的洗，因为那是神做的事，不是人做的事。但圣经的确命令每一个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而且其希腊文时态说明是要持续不断的被充满。受圣灵的洗是在信主时的一刹那由基督所做的事，而被圣灵充满是在基督徒在地上的一生期间多次按基督徒的请求由圣灵所做的事。保罗把被圣灵充满与醉酒相对比，人醉酒时不是自己控制自己，而是被酒精控制。当人被圣灵充满时，也不是自己控制自己，而是被圣灵控制。然而醉酒的结果使人失去自我控制，让人放荡，但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人仍然有自我控制，因为自制是圣灵的果子之一。而且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使人从心底里常常是用诗歌的方式赞美主，并且在凡事上感谢父神。被圣灵充满的方法似乎是首先基督徒要洁净自己，认罪悔改，寻求并接受神的赦免，然后主动求神用圣灵充满自己，并相信神的应许，即按照神的旨意的祷告神是会听的。因此既信自己所求的是按照神的命令，也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就信神一定会让圣灵充满自己，然后就凭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去对付生活中遇到的试炼和挑战，并且凭信心坚持到底，并在得胜时把荣耀归给神。从5章21节到6章9节主题是讲基督徒当行在和谐中，这与前面讲理论部分的2章11到22节讲教会在基督里合一相对应。那里主要讲的犹太人与外邦人基督徒的和谐，这里主要讲的是在其他几项重要社会关系上的和谐。和谐的首要原则是5章21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是个人首先把基督的利益置于高于自己的利益，又把对方的利益置于高于自己的利益。在此基础之上，5章22至33节讲了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注意，这里是在对基督徒夫妇而言，这里所说的原则不能被用于未婚的青年男女身上，男朋友女朋友之间，男孩子女孩子之间，或者是不是双方都信主的丈夫与妻子之间。请注意，保罗首先让做妻子的基督徒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理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就如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样，基督既是教会的头，丈夫也是妻子的头，头与身子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因为哪一个缺了对方都无法活下去。但是在平等的地位上有一个角色的不同，即身体顺从头的指导。一个不愿被丈夫领导的妻子是不可能完全享受丈夫的爱的，就好像一个不愿顺服耶和华的以色列不可能承受神让他们在应许之地上得以长久的福气的。然而以上这一段常常被人扭曲和滥用，是因为他们不提下面这一段，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应当像基督对教会那样，爱到肯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并且做一切事都是为着对方的好。因为丈夫与妻子已经成为一体，所以丈夫爱妻子就当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如果妻子知道丈夫这样爱她，那么 顺服丈夫也就不再有任何问题，因为她知道顺服的结果是使自己得福。以上两段互相平衡的命令必须当作各自的上文下理，丈夫和妻子都当各自看对自己的要求，不可看对对方的要求，并且这两面虽然是互相促进，却不应该是互为因果，即丈夫以妻子不顺服为原因就不爱妻子，或妻子以丈夫不爱自己为条件就不顺服丈夫。我们无论是爱或顺服，都是首先为了基督的缘故，然后是为了对方，最后才是为自己。六章的一至四节讲了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儿女要听从和孝敬父母，做父母的则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加给他们不合情理的要求，而是按照主对他们的设计和教训来养育他们。六章的五至九节讲了主人与奴仆的关系，首先要仆人侍奉主人好像侍奉基督，然后叫主人公平地待仆人，不要忘记自己在天上也有一位主人。注意，在讲以上三对关系的时候，总是先讲弱势的一方，后讲强势的一方，似乎显示出前者比后者的影响更大，这与世人的理解也刚好相反。最后六章的十至二十节主题是基督徒要行在得胜中，这一段讲的是属灵征战的奥秘，似乎与第三章讲耶稣基督的奥秘相对应。在十到十三节保罗指出基督徒的生活实际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在十四到十七节保罗描绘了一副罗马帝国士兵的装备，并与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找到多种对应，过细的分析细节，或者把这一段当作有魔力的祷告词来天天念，似乎都不是作者的本意。要点是基督徒要拥有这五样防御的武器才能生存，又要有那两样进攻的武器才能得胜。五样防御的武器包括真理、公义、福音、信德和救恩。两样进攻的武器，一个是神的道，另一个是靠着圣灵随处祷告。最后十八到二十节谈到的祷告是随时祷告、多方祷告、警醒不断的祷告、为众圣徒的祷告。最后保罗请以弗所的信徒为自己代祷，让他能放胆得着口才，并且放胆传讲福音的奥秘。在第一章和第三章结尾保罗都各有一次祷告，是为了让信徒明白他所传讲的真理。但在讲完基督徒实践的后三章的结尾，保罗则请这些已经顺服了神的基督徒代祷，因为一人的祷告是蛮有功效的。最后六章的二十一至二十四节是全书的问安和结语，有以下三个因素支持这封信是在保罗这两年被囚的开始时所写的。首先，保罗只提到让推基古一个人替他带信，而没有像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里面提到阿尼西姆。第二，保罗是叫推基古去向以弗所的教会报告保罗的现状，说明他们似乎还不知道保罗的现状。第三，前面保罗又请信徒为他在捆绑中仍能传讲福音祷告，这些都支持以弗所书是保罗的监狱书信的第一封，当然他也有可能是与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同时写的，因为哥罗西书里也是叫送信人推基古告知保罗现在的情形。总而言之，以弗所书是保罗最精心设计的书信之一，给历代的教会提供了无价的帮助。我们对以弗所书经文的分解就到此结束，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所总结的以弗所书的主题、目的和实用信息。以弗所书的主题与目的是以弗所书教导信徒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位分和各样属灵的福气，勉励他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弗所书的实用信息是我们信主的人有各样属灵福气，借此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之与我们在基督里的位分相称。以弗所书的主要教训 包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已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神预定了信徒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即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神在基督里将恩典和各样属灵的福气白白地赐给信徒。我们是借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圣灵是给信徒的印记，证明和保守他们永在基督里。神将应许的圣灵赐给信徒，作为最终得救赎的凭据。信徒富有神的大能、智慧和荣耀。信徒已在地位上与基督一同坐席在天国里。基督是万有之首，也包括是教会之首。不信者是沉沦的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世界的恶俗。这世界是在撒旦的管辖之下。神在基督里显明对我们丰富的怜悯和大爱。神叫信徒在基督里活过来，以显明他丰富的恩典。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救恩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信徒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行善，以此荣耀神。不信的人是客旅，是外人，与神的家无缘。做基督徒的外邦人与犹太人同是子民，都是神家里的人。耶稣是教会的房角石，教会要在圣灵里被建造成为神的圣殿。基督因人的信住在他们心里，信徒要靠着神的大能使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爱心有根有基，得到神一切的丰盛。神所能成就的远超出我们所能想和所祈求。信徒行事为人当与在基督里蒙召的恩相称。信徒要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只有一个身体，一个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神将满有属灵恩赐的人如牧师、教师赐给教会，为要预备圣徒，装备他们，使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得以长大成人。信徒应该用爱心彼此说诚实话。信徒应脱去旧人和旧人的生活恶习，因为这些行为与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毫不相称。信徒应穿上新人，过一个正直的生活，这才与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相称。正直的生活包括态度和行为两方面。信徒不可说污秽的言语，应快快息怒，不要因罪而使圣灵担忧。要除掉苦毒、恼恨、嚷闹、毁谤、恶毒，要以恩慈相待，彼此怜悯饶恕。要效法神，凭爱心行事。要杜绝淫乱，要禁绝淫词妄语、戏笑的话。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要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要谨慎行事，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不要懒惰，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信徒被命令要被那已经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充满。信徒要一同赞美、唱诗、感恩，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儿女要听从父母，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指导养育他们。雇员要顺服听命，凡事向为主而做。雇主当尊重雇员，公平对待他们。基督徒要晓得，在生活里要与撒旦及其恶魔打属灵的征战，因而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凭信心站立得稳，抵挡撒旦的攻击和试探，靠着圣灵随时为自己和其他人祷告祈求。以弗所书的相关经文包括以赛亚书59章16到17节。这里说神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 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这一方面讲明救恩是从神而来，另一方面看见从象征意义上讲的神的穿戴，与以弗所书六章描述的神赐给人的全副属灵的军装有相似之处。但以理书十章一至二十一节讲在人间的政治征战背后有天上的天使与恶魔之间的征战。罗马书八章十二至十七节讲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至三十节讲到拣选和预定论的观念，即神所预先知道的或认识的就被预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凡被预定的人都会蒙召，蒙召的都会称义，称义的都会得荣耀。哥罗西书三章五至十节叫人要弃绝旧人，穿上新人。启示录十二章七至九节讲到在天上有天使长米迦勒与撒旦和他的使者进行的属灵的征战。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讲在末世大灾难期间，凡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会拜敌基督。以弗所书的特色包括信徒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蒙召，借他的血得蒙救赎，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已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基督是万有之首，是教会之首。信徒在得救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得救是白白的因着恩典凭着信心，不是出于行为。信徒被造是为要行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神在基督里成就了他永恒的旨意，基督因人的信而住在他们的心里，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只有一个身体，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灵一神，就是众人的父。神赐下满有属灵恩赐的人，为要装备圣徒，叫他们各尽其职，用工作和服事参与事工，建立基督的身体。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可说污秽的言语，不要叫圣灵担忧，凭爱心行事，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要爱惜光阴当像智慧人，要被圣灵充满，给夫妻的婚姻之道、为人子女之道和为人父母之道。属灵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撒旦的火箭以及靠着圣灵祷告。我们对以弗所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以弗所书里向我们揭示了你通过耶稣基督进行救赎的永世的奥秘，就是从外邦人和犹太人里面都各拣选一部分人组成一个教会，就是从世界里被招出来的人成为基督的身体，让基督在天上通过我们在地下完成他在地上未完成的使命，并且我们这些被你拣选有幸作为教会一员的人，今天有在天的地位和在地的责任。愿你让我们永远不忘记我们有着两方面的身份，并且把他们能够协调起来，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与我们所得的恩召相称。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以弗所书中第六章十四到十八节七件武器当中，哪一些是你还没有穿戴的呢？你现在最需要的又是什么呢？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学习，也但愿这些学习都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亲爱的朋友，记得按时收听《新约导论》第四十七课。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